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来自世界的脉搏公众号上发布的一封战地来信。写信人是一位正在战乱的国家坚持服侍教会的牧师。他说，我们位于乌国南部的扎波罗热市，目前情势非常紧张，防空警报经常部分昼夜响起，有时甚至每隔5到10分钟就响一次。然而我和妻子并没有跑去防空避难室躲起来，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没有防空避难室，并且我们教会附近也没有，所以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过去我们在烽火前过着正常的生活时，我们的代祷比较无力，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祷告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的祈祷就比以前迫切多了，我们的祈祷生活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晚上我们会轮流保持清醒着为平安代祷。尽管危机四伏，但我们夫妻、孩子以及教会的核心团队都不打算撤离。我们凭信心生活，并相信主会保护我们。我13岁的女儿安吉丽娜，不仅教主日学，帮助直播我们的各样服事，加入我们教会的诗班，同时还在圣经学校里上课。我们每个主日有2堂聚会，每一堂大约有500人。许多非信徒起先是被我们在聚会后所分发的食物所吸引。如果不是缺乏食物，这些人大多数都不会踏入教会。然而，周复一周地听到主的话语之后，他们的心渐渐产生改变。这位叫彼得的牧师，多年来一直服侍无家可归的人。战争让无家可归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可因着牧师和志工团队不断向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面包，冒着生命危险传生命之道，越来越多在烽火中寻找食物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主的同在。结果，寻找食物的他们找到了灵魂生命的皈依。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你我，也都能找到永生之主的皈依。我们一起来听由2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8章13到19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8章20节到9章1节。好，读完撒迦利亚书的8章13到19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开始圣功就不可停顿，半途而废，岂能荣耀神呢？没错，其实当时神和他的先知催促百姓完成建殿工程已经超过15年了。这里神再次用将来的意象啊来去鼓励他们。那么今天我们怠慢不前时，可找到很多的理由啊，比如说别人不响应我们啊，自己的体力情感上枯竭，同工们不合作啊，工作太乏味太难啊，或者呀不值得去努力等等，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那么神对将来的应许啊，现在呢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鼓励。神知道我们的辛劳的结果，那么因此呢，他会给我们一个将来的展望啊，帮助我们继续的为他来去效力。那么或许又有人不禁会说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诚实话、公平公正就使人和睦，反之一定起纠纷，你信吗？神应许给他的百姓丰富的奖赏，向他们就肯定啊，尽管他们要忍受惩罚，但是神仍不会改变祝福他们的心意的。但是神也说，百姓有应该尽的责任。神他是信实的，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啊负起责任来的，那就是说诚实话，履行公正，使人和睦。如果希望神赐福给我们，那么我们就要来尽上自己的本分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了，万国都来寻求耶和华，这是多么动人的图画呢？根据撒迦利亚书的2章11节和8章18到19节经文的记载，那么总有一天呢，百姓为罪的进食将变成欢宴还有快乐，万国都要寻求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神他的应许。先知在谈到这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事之后，原来7章3节所问的问题答案呢已经显而可见了。从神将作新事的亮光看来，一切呢都证实悲哀的时日已经过去了。那么请问停留在过去又有何意义呢？仪式好坏与否啊，其关键就取决于人的心态是否正确。那么借着这些代表提出的问题，先知向在被掳之地的人和归国之人就说明啊，新时代呀已经露出曙光了，那么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刻，要有新的态度以及新的盼望。好，8章18到19节提到的这四个禁食的日子都要变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根据耶利米书的31章10到14节经文的记载，耶利米啊曾做这样的预言，他看到欢乐的原因不再基于过去的快乐，他就说，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之足，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股喜乐之泉不会变味的，也不会枯竭的，因为源头是神自己。因此这里就再度提醒，要喜爱诚实还有和平，这是神所悦纳的品格。那么旧约中不常提到要人去爱，和合本就翻译作喜爱，但这是整个约的关系的基础。所以在这个约之下得祝福的条件，也就是伦理关系啊，也应该以此为准。耶和华就应许说，悲哀的禁食要变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那么这就是对伯特利的一个鼓励了。根据列王记下的25章1节、25章3节、25章8到10节以及25章25节经文的记载，10月的禁食啊，是为耶路撒冷的被围攻而去哀哭。那么4月是被掳的日子，5月耶路撒冷被毁，7月基大利他被杀。那么神对以色列民就说了，我从来没有叫你们禁食，禁食的日子以及看似很好又琐碎的宗教仪式是你们自己定的，我要把这些宗教仪式变成节日，变成欢乐的日子，成为仁爱、诚实与平安的日子。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文化和社会啊所缺少的。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我们像过去那么样的教导神的重要、圣经真理还有道德价值，那么这可能会给社会啊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一定有人赞同这个想法的。其实神是说，我不要你板着面孔啊，装着很敬虔的样子来到我的面前，你要带着喜乐的心呢、啊、来享受我所赐予的恩典。很多人应该很享受做一个基督徒，可是呢，却从来没有享受到基督徒那该有的喜乐还有平安。神要使我们呢，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信徒。我认为让信徒最爱去的地方啊，应该是教会。有人说，你是说我们该有一个球场吗？啊，不是，我是说呀，我们应该一块儿去查考圣经，读经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才对啊。身为信徒，如果你觉得查考圣经啊是非常没有趣味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有问题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的八章20-21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好，那么这段话就预言耶路撒冷啊，将来会成为地上的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宗教中心的。那是将来在千禧年要发生的事儿。将来必有，那么是指啊，将来要发生的事儿。拯救就临到外邦人，那么这指出啊，将来犹大人和外邦人他们就一同上到耶和华的首都新耶路撒冷来去寻求耶和华，并且恳求耶和华他的恩典。那么尤为重要的就是，这是犯罪的百姓罪得赦免以及得称为义的唯一的方法。弥赛亚的到来必会使救赎的福音呢，首先开始于犹大人啊，见证于外邦人，最终两者将形成合一的信仰共同体。这个预言呢，已经展望了将向外邦人开放的新教会。这个预言就是以色列饱尝了作为选民的那种欢喜，是这一卷书前半部分的一个结论还有核心。神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里列邦的人那么是指啊其他种族和国家的人。远处城邑的居民就彼此勉励要去寻找神，也成为传报佳音的人了。他们就感受到这个旅程的一种紧迫性，他们想要快快的赶去，他们也成为榜样了，就激励其他人呢也要同去。恳求耶和华的恩，那么意思是指啊，列国之民要进到圣殿来参与仪式，就近神。那么正如先知在2:11节他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就进到新约了。撒加利亚书8:22节经文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你看，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记载神对选民问题的回应的顺序，那么正和邀请啊来去相反，就形成了交错式，以免单调。那么根据1:15-21节和2:9-11节的记载，虽然最初撒加利亚得着审判列国的信息，但是呢，神对他们的初衷啊仍是拯救。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使全地的人都注目这个城，并为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去预备道路，使他们能够恳切的来去寻求神。耶路撒冷啊，被形容为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呢，这却不是标榜自私的犹大国家主义。倘若耶和华拣选了耶路撒冷为他的居所，列国的人要寻找他，必定啊要上到耶路撒冷来。 根据马太福音二章第一节的记载，东方的博士对这点呢，他们就很清楚。神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你看，不是到西安，不是到洛阳，不是到开封，或者是到北京，不是，而是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就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干嘛呢？来去恳求耶和华的恩。老实说，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祷告地方。今天那里啊，不适合祷告。在那里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宗教，比任何地方啊还要多。你在那里所看到的基督徒也比任何的地方还都要少。但是在千禧年期间，耶路撒冷啊，它会成为天国政府的中心。那么稍早些时候我们说过，以赛亚书第二章有很多经文和这节经文呢、是很相关的。这足以证明查考撒加利亚书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老师把注意力啊都放在但以理书中。如果你去神学院的图书馆，或者是其他某处的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你就会看到很多但以理书的参考书，只有少数的几本和撒加利亚书有关的参考书。我有一个很喜欢研究但以理书的朋友，他不相信千禧年，不相信神会转向以色列或者是耶路撒冷。他认为啊，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了一本和但以理书有关的书，他在书中是这样来描述的。他说，在但以理书中我找到我的看法。我对他说，没有一个预言可以凭私人的意思来解释，你不要只研究但以理书啊，你要看一看撒加利亚书啊。他觉得我很好笑，就回答说了，没这个必要。因此我很坦诚地对他来说，我说，如果你坚持认为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你就没有办法解释撒加利亚书了。没错，撒加利亚书他说得很清楚，神和耶路撒冷的关系以及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啊还没有结束。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好，在那些日子，那么你说是指什么日子呢？我们看到这个词啊不断的在圣经中来去出现。到那日或者是在那些日子是指将来千禧年的日子。大灾难是千禧年的开始，千禧年要迎接的就是基督他的再来。基督在地上统治一千年，就叫做千禧年时期。千禧年最后就开创了基督在地上永恒的那个国度了。神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么请问，神和犹太人的关系结束了吗？没有的。在千禧年教会啊将要被提，在那个时候教会不会留在地上。我认为这节经文中提到的十，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一个事实。到那个时候，所有外邦国家都发觉耶路撒冷啊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他们都要过去。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主耶稣会在那里，千禧年的圣殿呢会在那里，那里会成为万民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在那些日子比当那日用的很少，但是当那日这个片语与在那些日子来去相对。那么这段经文的世界观广阔无比，将列国各民族的人呢都包括在内了。十个人对一个犹太人，那么就成为启示录五章十一节所描述的千千万万的前景。十这个数字啊，在圣经中常常代表完全啊，比如说创世纪的三十一章七节，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士师记的十七章第十节，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八节，以及耶利米书的四十一章第八节等等。那么列邦对神的强烈的渴慕啊，那么可由动词拉住就看得出来。根据出埃及记四章四节和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三十五节经文的记载，摩西抓住蛇的尾巴， 大卫抓住狮子的胡子都是用这个字儿啊，表示啊绝对不松手。根据路德记的3:9，以西结书的16:8以及撒母耳记上的15:27经文的记载，展开的衣襟那么通常啊是婚姻保护的象征，但是扫罗抓住撒母耳的衣襟是和好的表态。那么显然外邦人这样做的用意啊，就是希望和犹太人呢一块被神纳入到神的约中，犹太人和列邦成为并列用法。那么首次就出现在耶利米书的34:8-9，这里是第二次出现了。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则是频频的出现。那么列邦来的人，他们就恳求能够和犹太人呢一块儿来去寻求神，他们的恳切就表达出他们的信心。神与你们同在，那么这句话令人就想起亚比米勒他对亚伯拉罕说过的话，以及神给以撒、摩西、约书亚的应许，还有以赛亚书的45:14中啊，列国他们所下的结论，那就是神真在你们中间。被掳归回时期更新之约，那么也将列国呀就包括在内了。那么正如以西结他在以西结书的36:23他所见的，当耶和华透过新以色列在众人面前显为圣的时候，列国都将承认他是神。所以你看，真正的敬虔就是吸引别人呢来去认识神，那么神就用这个方法来使他百姓的数目满足。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就进到撒加利亚书的9了。那么关于历史的部分呢，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呀，要来去展望未来了。我给出的标题就是预言的末世。我把这卷书最后的一段，也就是9-14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末世是讲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那么就记载在9-11。那么第二个末世是讲基督再来的预言，那么记载在12-14。这一段重复前面的10意象，但是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的。这一段从以色列百姓来说起，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他们是一小群啊心情沮丧的渔民，回来呀要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从当地当时的情况来说起，就进一步的说到将来以色列啊很快的会经历到神他的祝福。那么之后呢，先知撒加利亚就说到几个世纪之后，神有一个计划和目的，弥赛亚将要降临。弥赛亚他会降临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救赎主，那么第二次来的时候啊，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弥赛亚第一次来他就上了十字架，那么他再来时他会头戴冠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来看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那么9:8经文就是讲这个主题的。那么神就借着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成就了这段预言了。这是一段非常稀奇的经文。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有些人他们就太乐观，他们就说呀，现在就是千禧年时期，因为我们已经回到老家了，圣殿呢已经重建了。那么因此撒加利亚对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将来会出现另外一个世界领导，那个领导和神所差遣第一次降临世上的基督是大不相同。那个世界的领导他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很自大、很傲慢、很自负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他也是世上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将军。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的领袖，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的领袖，他有领袖的魅力，群众啊都很喜欢跟随他。好，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9:1， 经文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好，那么这节中的默示啊，原文就是警告之言，那么是指沉重的包袱、神谕啊、预言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则是指艰辛的或者是沉重的啊，意味着说话的人跟听众啊都感到负担的话语，这种使人忧愁的警告，是神鉴察人的所有行为和生活态度之后他所宣布的。这是耶和华的默示。那么这里神所默示的就是审判，是神的审判。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神手中审判的器皿，他的军队就征服了哈德拉地，就占领了大马士革还有哈马口。那么到今天，大马士革还是亚兰的首都。那么此外，亚历山大大帝啊，他一直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那么从这一章第一到七节所提到的城市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啊，亚历山大他的大军呢曾经入侵过应许之地。那么现在这一切啊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先知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这一切还都是预言，这个预言呢已经完全的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圣经中最令人惊讶的记载之一。这段经文让自由派的神学家就感到很不安，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想把撒加利亚的写作时间呢就挪到亚历山大大帝他的那个时期。亚历山大离开欧洲，横跨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就征服了很多的城市。他是一个很残忍很野蛮的一个人，他消灭了很多城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似乎灾难会让人急迫地寻求大能的帮助者，但人到了危难时刻才去寻求，多少都有点仓促太迟的味道。那何不趁着平顺的日子早早寻见生命之主，早早饱享神的慈爱，如此不单遭难的日子有平安，一生一世都有喜乐盼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